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7月1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习近平据报将被正式奉为人民领袖，这是否战略考量？黄军涛称，习近平着眼的是2049。
至于说习近平呢，还是未来十年，我觉得习近平的打算呢，可以看到在一些主要的一些提法上，他已经开始对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的事情，他都做了规划。那就说明他其实不是要再做10年的问题，他要能活到49年，那49年事儿都是想管。
安倍葬礼在东京举行，民众排长队献花惜别，情景感人。太平洋岛国论坛美中新赛场，白宫宣布太平洋岛屿国家战略与蓝色太平洋伙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新冠疫情始发地武汉又报告霍乱病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据报获得军方共识，20大将被正式称为人民领袖。此前，习近平已经有党的核心、军队统帅等称号。香港明报星期二7月12号引述多名北京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了上述消息。报道还称，习近平将继续被推选连任。那么，假如习近平如报道所说在20大被推选连任，他正式确认为人民领袖是出于什么考量？美国之音记者陆洋连线采访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军涛。
王军涛先生您好。
哎，陆洋你好。
王军涛先生，香港明报星期二，也就是7月12号的报道称，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至关重要，这句话呢将成为中国的宣传定势。那明报引述中国大陆一位政治学者的话，即使习近平将来不担任国家主席和总书记，但是呢，作为这个核心和领袖，只要他活着，影响力就是第一位的。或者说，如果习近平被认可为人民领袖，就表明他的影响力还要持续至少10年。所以说，人民领袖这个称号具有战略性的考量，你怎么看？
这个我觉得战略不战略，我觉得这些空话，最主要是在这儿。就是那些东西啊，媒体怎么造势呢，实际上是一个个人独裁和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是共产党的党章和国法里头没有人民领袖这一条，那些都是个人的一些说法，是政治上的一些说法。而且这些说法如果是和其实和共产党过去发布的一些文件是相矛盾的，就在80年代共产党总结毛泽东经验教训，曾经制定过说不搞个人崇拜的一些规章制度，还包括这个共产党这个党内的生活的政治生活准则等等，这些习近平肯定都已经践踏了，因为这些东西并没有被明确的撤销。所以将来呢，在习近平之后的话会追究的责任。至于说习近平呢，还是未来十年，我觉得习近平的打算呢，你可以看到在一些主要的一些提法上，他已经开始对2049年，就是在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的时候的事情，他都做了规划。那就说明他其实不是要再做10年的问题，他要能活到49年，那49年事儿都想管。中共中央已经把这话弄到这个份儿上，而且我觉得军报这样发的很多社论都是要忠于习主席啊等等这些，我觉得要听，绝对听习主席的指挥。这一点其实过去就这样。如果你要说军队表态的话，邓小平在解释89年，还有杨尚昆在解释89年中用兵的类说过，军委是军委主席责任制，由军委主席说了算。那习近平是军队的话，当然对军队来说他就是绝对领袖。我们就说在以美国为例，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说在也许呢作为一个总统需要民选，但他的军队呢，那总统绝对是三军总司令，他签署命令的军队是需要执行。当然了，美国有宪法限制，如果他的命令不合宪的话，违宪的话，但是将军能不能抵制这个是有争议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在2020年美国大选的时候，那个当时呢，米利就是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米利曾经明确表态，对吧？就是他只忠于宪法，维护宪法，这他并不是忠于个人。现在习近平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说在军队对他表示说要听这个职务的，而是这里有两个区别了。第一个区别就是 这个他本身是独裁者，就是他是在共产，他实际上是践踏了个中国的国法，也践踏了党章，就是那么把自己建立这个个人独裁。他废弃，因为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是这个中国实际上实行是民主集中制，这个民主集中当然也是个假的，但毕竟还是一个集体这个专制的一个制度。那他现在把这个给践踏，党章里也是说了共产党员有批评的权利，但是习近平呢已经把这个权利给废掉。所以说他这个独裁是本身是违背了就是在这个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产生领导人这样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包括共产党的这个原则他也违背了。所以他这样的话军队对他的效忠呢就是有问题的。还有一个呢，这个军队如果对他个人效忠，说他是什么什么英明领袖，这个也是危险。就像我刚才讲说，在美国虽然军队也要效忠，这个他不是军队也要听命于三军总司令，但他不是效忠，他还是要在宪法的程序中间去听命。
明报的报道引述有军方背景的人士称，武装力量有高度的共识，希望习近平掌舵中国的时候解决台海分治这一重大问题。那这位人士还称，实现两岸统一，人民领袖这个称号对习近平而言也将实至名归。您怎么理解？
这个是什么实至名归呢？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实际上，那他现在已经建了独裁嘛，你叫他人民领袖、英明领袖、伟大领袖，还是什么这个前无古人和后无来者的领袖，那就是个说法问题。因为他实际上他这个独裁地位已经确定了，他想说啥说啥。你知道独裁者的意思就是他有任意的去做事和说话的这么一个权利，这个权利不是一个，但是它是一个不是这个国家政治制度规定的，所以独裁这个词它是违宪违背这个国家基本政治结构一些基本规则的。现在习近平现在已经违规了，实际上他现在也不在乎，就是再多说几个，多给自己头上加几个帽子的这个问题，因为将来要追究他的，肯定要追究他的违宪责任、违法责任和追究他共产党。如果假如习近平完蛋之后共产党还存在的话，那共产党要追究他违背党章的这样的一个责任。
您还有什么补充的？
这第一个问题，其实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英明领袖这个事儿呢，就是实际上是习近平这么做是违背党章国法，但军队表态呢，军队是对三军总司令在世界各国的体制中间，就是包括有宪政民主体制中间，也是要求所有的军队呢要服从三军总司令。但是在西方的自由民主宪政国家和中国这种国家不一样，在于说中国这种国家更多是个人效忠，但是呢西方的国家是强调呢，就是它是第一，它是忠于是这个职责，它不是个人效忠，它是效忠是个宪法。第二，如果假如说总统或者三军总司令违宪的时候呢，是给将军抗命的一个机会，所以他不会提什么绝对服从啊，什么效忠，他不会提这些词句的。第二个呢，就关于这个他关于给自己安家什么头衔，习近平已经践踏了国法和党章，把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他已经践踏了一切能够就是说无论是中国的现代的制，我说是现行制度啊，不要说人类政治文明基本准则，就是按照现行的中国政治制度，还是他的共产党自己的那些帮规家法和帮规的话，他都已经违背了。所以对他来说，他再加几个称号的话根本不是什么，因为独裁者的意思就是说他可以任意的去处置一些政治问题，包括给他自己的头衔等等这些问题，所以这个奇怪的，我觉得。
感谢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
安倍丧礼在东京举行，民众排长队献花惜别，情景感人。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葬礼星期二7月12号在东京芝公园的增上寺隆重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及其他为数很少的党政要员出席了葬礼，向安倍做最后的告别，并向安倍的遗孀昭惠表示慰问。安倍享年67岁，他是日本历史上担任首相时间最长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安倍上个星期五不幸遭遇枪击身亡，他当时在奈良市一座车站外的街边发表助选演说。 安倍突遭不幸，引起日本全国甚至国际社会的震惊。出席葬礼的来宾与安倍的家人和亲属共同缅怀和纪念安倍生前对日本做出的贡献。根据共同社的报道，在葬礼举行的前一晚，增上寺还举行了灵前守夜仪式。岸田首相率领政府官员和政要出席了这个仪式，外国代表以及普通日本民众共有大约2500人也进入现场，对安倍突然离世表达哀悼与不舍。在星期一晚间举行的守夜仪式期间，以及星期二葬礼举行之前，民众在场外排起了长队，等待向安倍的灵柩献花惜别。安倍灵车经过的马路沿线部署了大批的警察和安全人员，天空中还有大约10多架直升机在警戒巡逻。葬礼结束之后，运送安倍灵柩的灵车缓缓在安倍生前熟悉的东京街道绕行，地点包括首相官邸、国会议事堂以及自民党总部。灵车经过的街道两旁，民众驻足鞠躬致意，很多人合掌为安倍祈祷。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直播电视画面上，一位日本人不停地大声呼喊，非常感谢您为我们国家所做的工作。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岸田首相和一些内阁成员守候在首相府前，默默等待灵车的到来。当灵车缓缓驶来，岸田率领内阁成员立即鞠躬致意。岸田合起的手掌的手腕上还挂着一串佛珠。坐在灵车前面的安倍遗孀昭惠也鞠躬回礼。路透社采访一位前往增上寺悼念的58岁的女教师，这名悼念者说，她担任首相治理国家时会给人一种安全感，我是全心全意支持她的，所以这是特别大的不幸。根据共同社的报道，安倍离世后，日本收到来自全球各国将近2000封唁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巴厘岛出席完20国集团外长会议之后，在返回美国途中，专门于星期一上午短暂停留东京，向安倍离世致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则出席了安倍的葬礼。法国总统马克龙星期一前往日本驻法国大使馆吊唁安倍之后，又在法国总统府的官方推特账户上贴出了一段视频表达哀悼。安倍生前特别重视日台关系的发展以及台湾的安全，甚至还说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湾总统蔡英文除了直接发文悼念安倍之外，还特别派遣副总统赖清德于星期一赶赴东京参加安倍的悼念活动和葬礼。不过台湾的举动遭到北京当局的严词抨击，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突遭不幸辞世后，台湾当局借机搞政治操弄，做政治文章，起政治图谋，不可能得逞。
太平洋岛国论坛美中新赛场，白宫宣布太平洋岛屿国家战略与蓝色太平洋伙伴。美国之音黄耀毅白宫报道。
为期4天的太平洋岛国论坛年度领袖会议于7月12号星期二在斐济召开。本次会议讨论如何应对由于气候变化造成海平面不断上升，而导致太平洋岛屿国家国土遭侵蚀的严重危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扩张势力也在议程上。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透过视讯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他宣布在基里巴斯与东加王国建立美国大使馆，而重开驻所罗门群岛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也正在进行。美国也首次向太平洋岛国论坛派任特使，增加美国在太平洋岛屿的外交足迹，同时严拟并且公布首份美国太平洋岛屿国家战略，增加太平洋岛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这份国家战略将归在拜登哈里斯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底下，而其目标、关注领域跟原则将与太平洋岛国论坛的2050蓝色太平洋州战略是一致的。哈里斯副总统宣布，美国将与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以及英国成立一个新的合作机制——蓝色太平洋伙伴，提供$21亿的发展援助经费，协助太平洋岛国增强区域意识、与世界接触、拓展机会，并且欢迎包括欧洲跟印太地区的盟友们一起加入。在白宫国安会7月11日星期一傍晚的背景简报会上，一位资深官员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将支持在太平洋岛国的基础建设，包括之前拜登总统6月26日在欧洲与 G7 盟友共同宣布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伙伴关系的某些项目，也将投资在太平洋岛国身上，希望各国详加比较美国与中国在基建项目做法跟品质的不同。白宫资深官员表示，中国现在对太平洋地区有浓厚的兴趣，不过美国本次宣布的诸多政策跟项目并非针对某特定国家。哈里斯也宣布，美国在未来10年每年提供$6亿，也就是美国目前提供的3倍，并且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中的渔业部底下成立一个新的经济协助协定。白宫表示，在过去的33年间，南太平洋金枪鱼条约为美国跟太平洋岛国的渔业提供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基石，并为共同打击非法、未经通报、不受规范之捕鱼提供平台。金枪鱼的捕捞是太平洋岛国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而中国在该地区的渔业行为已导致相关国家的关切。美国著名的和平队将重返太平洋岛国，而美国开发署亦将扩大在太平洋岛国的合作与援助。基里巴斯在论坛年会开始前一周宣布退出论坛，一位白宫资深官员7月11日对此表示关切。基里巴斯曾经是台湾的邦交国，在2019年与台湾断交，并于2020年5月与中国建交。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奕白宫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刚结束对东南亚的访问，返回华盛顿。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也对印尼、东盟等国进行访问。拜登政府正采取行动，展示美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承诺，对抗中国不断推动的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从泰国曼谷发来的采访报道，宇宙播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日前在泰国访问期间，与泰国外交部长敦·帕马威奈签署了名为《战略联盟与伙伴关系》的协议，以扩大美国与泰国之间的关系。在这项协议之下呢，美国和泰国致力于强化国防、安全和情报议题上的合作，共同促进公共卫生与两国人民之间的合作，以及提供创新的环境和可持续解决方案，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布林肯还与泰国总理巴育·赞奥叉举行了会晤。早些时候在曼谷，布林肯会见了来自邻国缅甸的民主活动人士。去年2月，缅甸军方从民选政府手中夺取了政权，这些人被迫逃离缅甸。布林肯支持他们，并且表达鼓励。
All the ASEAN countries need to hold the regime accountable for that.To continue to demand an immediate cessation of violence, the release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a restoration.
所有东盟国家都需要追究缅甸军政府的责任，继续要求军政府立即停止暴力，释放政治犯和恢复缅甸的民主道路。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朝这个方向的积极进展。我们将继续寻找我们能做到的方法。其他国家可以有效地向该政权施加压力，使其重回民主道路。
与前几届政府一样，美国现任的拜登政府也谨慎地关注着中国的快速增长。 美国政府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必须和亚太国家维持密切交往，而泰国是美国在亚洲的关键安全盟友。不过，分析人士班杰明·扎瓦基认为，美国一度把重心从泰国和亚太地区转向中东与反恐战争，而中国正是利用了这个时机。25年来，泰国已经逐渐向中国靠拢。就在布林肯访问曼谷的前一个星期，中国外长王毅也对泰国进行了访问。好，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从泰国曼谷为我们提供的这篇报道。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新冠疫情始发地武汉又报告霍乱病例。中国当局周一确认在中部城市武汉发现一例霍乱病例。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始于武汉，然后在全球蔓延。官方媒体承认，在一个仍在疲于应对新冠病毒爆发的社会里，该病例引发了公众的担忧。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当地时间周一晚间在网站首页刊登了这则新闻。新闻援引了武汉区疫控中心的公告，武汉市武昌区有超过100万居民，武汉大学就坐落于武昌区。当地时间周二上午，这条消息已经消失于新华社网站首页，在网站的地方新闻栏目中也没有找到，该栏目属于首页下的一个类别。武汉大学周一宣布，一名有胃病史的研究生在出现发烧、呕吐、腹泻后7月8日在该大学医院入院治疗。武汉大学表示，这名学生此后转院两次，每次都转到更高层次的医院，目前正在治疗中。武汉大学表示，这名学生所住的宿舍楼、工作过的实验室，从7月9日晚间开始已经被封锁。三名密切接触者，包括两名室友，以及该学生入院前共进晚餐的第三人，已经被隔离。自7月9日晚到次日早间，有254名住在同一宿舍楼的学生，加上三名宿舍管理人员，以及15名摊贩接受了检测。该大学表示，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已被暂时封锁，相关人员已按规定进行隔离，并已服用预防药。武汉大学还对宿舍楼、寝室、卫生间、垃圾处理通道、学生工作的建筑等公共区域进行了环境采样，这些区域也进行了消毒。与该学校有过接触的医院工作人员已经接受了检测。武汉大学报告说，该医院在7月1日至10日期间治疗了另外19例腹泻病例，并且正在进行霍乱检测。该大学周一表示，截止当地时间7月10日晚，在264名密切监测的个体中，没有发现在该学生身上确认的 O1 或 O138 菌株。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仅有 O1 和 O138 为两种导致霍乱爆发的菌株。霍乱是继鼠疫之后被中国政府列为甲类传染病的第二种疾病。 COVID-19、 艾滋病、狂犬病、禽流感和疟疾等几十种疾病被归类为乙类传染病，这是一个严重性略低的类别。中国英文官媒《环球时报》周一报道了武汉大学病例，文章引述该大学报告指，这名患者经过治疗已无症状，超过200名住在同一宿舍楼的学生全部检测为阴性。该报道承认，虽然在中国的 COVID-19 疫情尚未结束，流感已经侵袭了华南各省，新发现的霍乱病例在中国引发了公众的担忧。这篇报道还引述一名武汉大学的领导说，没有必要恐慌。环球时报援引武汉大学病原生物学系副主任杨占秋的话说，随着卫生条件和医疗条件的大幅度改善，中国的霍乱从2000年开始得到控制，最近几年仅报告了零星病例。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霍乱是一种由摄入被霍乱弧菌污染的食物或水引起的急性腹泻感染。世卫组织将霍乱描述为一种可导致严重急性水样腹泻的传染病。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 一个人在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或水后12小时到5天才出现症状，霍乱影响儿童和成年人，如果不加以治疗可能会在数小时内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大多数感染霍乱弧菌的人不会出现任何症状，尽管细菌会在感染后1到10天出现在他们的粪便中，并有可能感染其他人。
俄罗斯继续轰炸乌克兰居民区，被指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对乌克兰东部城镇查西夫亚尔一个公寓楼的导弹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星期一升至31人，对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的另一次攻击又炸死了5人。平民死亡不断提醒人们进入第五个月的乌克兰战争所造成的生命代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晚间表示，救援人员从公寓楼的废墟中救出了9人，但更多的人可能仍然被困在其中。这栋五层公寓楼星期六被一个火箭弹摧毁。泽连斯基稍早前表示，尽管西方政府向乌克兰运送了数十亿美元的弹药，但俄罗斯依然有炮火的巨大优势。这是俄罗斯最近几个月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最新一次攻击。尽管俄罗斯声称只打击乌克兰的军事目标，6月底对克里缅丘克一个购物中心的攻击造成至少19人死亡。本月对南部奥德萨地区一幢公寓楼和休闲区的攻击造成21人死亡。在北面的哈尔科夫地区州长西涅古伯夫说，俄军在星期一的攻击中使用了火炮、多管火箭发射器和坦克，打死了多人，打伤31，包括2名儿童。市内一个公寓楼至少受到了一次攻击，还有一排平房倒塌成为废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星期六以来发动了34次空袭。总统幕僚长叶尔马克说，俄罗斯轰炸公寓楼应该被认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乌克兰远程火箭炮袭击俄军，对俄军反攻将在乌南开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乌克兰官员星期二7月12号表示，乌克兰部队使用远程火箭炮成功袭击了乌克兰南方的俄罗斯占领军，这也可能预示着乌克兰准备动用几十万大军在乌南战线对俄军展开反攻的开始。根据乌克兰官方的说法，乌军的炮击摧毁了俄军在乌南新卡霍夫卡市的一个弹药库，导致52名俄军死亡。乌克兰表示，乌军已经开始使用美国提供的海马斯高机动多管火箭炮，而且该远程火箭炮的威力在战场上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
美国海警船米吉特号首富西泰与中国进行灰色较量。
美国海岸警卫队的第八艘传奇型巡逻舰米吉特号已参加了2022年环太军演，之后米吉特号将首次奔赴西太平洋地区执行巡逻任务。2020年以来，美国越来越多地向西太地区派遣海岸警卫队，以应对中国的灰色地带策略。
数前河南村镇银行储户抗议遭镇压，当局急忙止血，承诺分批垫付。
在河南保了村镇银行，数千受害储户周日大规模聚集郑州抗议遭严厉镇压，并引发广泛国际关注之后，当局周一晚宣布分批垫付的处置方式。从7月15日先处理5万元以下的涉案客户，5万以上的再分批陆续垫付。据法新社星期二报道，星期天一早，数千绝望的河南乡镇银行储户聚集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支行外抗议，要求归还他们的储蓄存款。有报道表示，当局在现场加派警力，此外还有身份不明的白衣保安人员在警方前组成人链，试图阻挡储户抗议。随后 大批身穿便服的保安冲进示威者队伍，对储户拳打脚踢，暴力拉扯，场面混乱，有人被打得嘴里出血，身上流血，还有参战人被打到昏迷，白衣人还强行将许多储户从抗议现场拖走，许多人仍被拖上警方大巴。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